那真道经营教会其实是在2007年10月14号的晚上建立的，那天是个星期天，当然就如产前的艰难和阵痛一样，我们教会那天晚上建立的日子也是特别的艰难。因为在那天晚上建立之前，我和我的牧师他的家庭要从一个地方要搬到他建立教会的那个地方住啊。最初我们建立教会的时候是在牧师家里面聚会的，那当时的情况，因为他是美国人，他和那个中国的搬家公司沟通的问题，他以为应该付的是400多块钱左右，但是没想到呢，沟通的原因，那边的意思是一车是400多块钱，两车就得2倍，所以他这个方面可能一些沟通的问题，结果无论如何到最后搬过来钱的问题没有说好，所以我的牧师不愿意把他以为被骗的那笔钱就付出去啊，付给他们啊，结果那天晚上那些搬家公司就把那个搬家的车上面上一把锁，不让那个人把车上的家具搬出来放到他家里面，然后哇，他们有特别大的吵架，后来我的牧师也跑到警察局去，然后报案，然后开始和警察辩论，然后他直接，警察说了他们没有偷你东西，然后他直接把警察的手机拿走了，然后就直接就走了，警察说你偷我东西，他说你不刚才不是说别人没偷我东西吗，这个算偷吗，所以他们有了很大的辩论。然后我还记得在应该是周六的晚上，他把我叫过去，他说金亮伯，你可以今天晚上帮我在家里面帮我看一下我的孩子嘛，我说可以，然后他就说了那个房间你可以睡，我看了那个是地板什么家具都没有，然后他就带着他的妻子然后去警察局那边去解决问题，然后第二天我的师母吐了，然后他们没有衣服可穿，然后他们只能够在家里面没办法去聚会，然后他直到星期天的应该是上午才把这个事情完全的处理好，然后星期天晚上在我的牧师家我们一起聚会了，所以我们是这样开始的。哎呀，但经历了14年，2007年到2021年，我可以回过头去看，我可以说特别的感恩，没有任何的抱怨。其实我看真主经营教会，我看到有这么多的年轻的，当然包括结婚的也是挺年轻的，有这么多的年轻的单身的，我觉得特别有希望啊。我想到当时我们教会当时也是几乎都是单身的大学生或者大学刚毕业的，但是到了现在已经在教会看到不断的有人结婚，都是基督徒和基督徒结婚，现在差不多有9个家庭，当然有一些是他们后来整家过到我们教会信主的，但是还有至少5个左右都是他们在教会里面就结婚，然后也有2个特别的脸皮厚啊，跑到瑞姆斯的父亲的教会，然后把几个姊妹就叫过来。总而言之呢，现在我们教会已经变成是只有3个单身的，然后其余的全部都是已经结婚的，或者是都是完整的家庭，然后有几个是丈夫没信主的。我特别的感恩，教会不断的在成长，我相信真主经营教会在未来的潜力是特别的大，特别的大，因为你们年轻，特别的大。我一看到这3个年轻的弟兄，我就想到过去的我，对，潜力都是特别的大的。你们可以以后结了婚生的比我更多，要超越我。那，首先呢，在讲这个话题之前，我还是想花一点时间，就简单的分享一下牧师的心。我想让你们知道，一个做牧师的，他们有什么样的。对教会对天主有什么的心理活动。那首先呢，我请大家注意在19节，那这个经文它的背景同样的是保罗在监狱当中，圣经说他在垒卸里面，这个他在监狱当中，保罗因为传福音 被抓进监狱，然后呢他写了腓立比这本书给腓立比教会。那么在19到20节，保罗他这样说，我知道这事就指的是他做监狱的事，因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圣灵的帮助，终必使我得救。20节，我切切的盼望万事无愧，人照往常放胆，无论生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得荣耀。所以他这样写呢，注意在12到13节，我愿弟兄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是叫福音越发广传，所以我为基督受累谢，就是被关监狱的意思，在狱营和在别处人都知道了。 所以很明显他这里讲到他被关进监狱的原因是什么，他犯罪吗？不是，是因为他传福音，对吧？他说他是为了什么受累谢呢？为基督受累谢。他意识到可能他会死啊，这是为什么？在二十节他说无论生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得荣耀，我若活着是为基督，我若死了也是与我有益。所以我要请你知道，对于做牧师的来说，包括瑞牧师，我们考虑的都是无论生和死，我们希望耶稣基督能够通过我们得荣耀。当然保罗当时是在监狱，目前在中国目前来发展的话，可能做牧师的离做监狱，尤其是本土的牧师，可能比较靠近啊。我刚才说了，前两个星期有一个在应该是河南洛阳那边的有一个牧师，他被抓进那个拘留，他就是被抓了，然后在拘留所里面好几天没放出来。当然我个人觉得应该不会，应该可能不会发生在我身上，或者是不会放在瑞牧师身上，谁知道呢？天主知道一切。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就像保罗说的，无论生死，做牧师的心里面都会想了，希望耶稣能够通过我们得荣耀。虽然非常的艰难，非常可能有时候我们会软弱呀，但是你需要知道，这就是牧师的心。那在二十一节他说，我若活着是为基督，我若死了也与我有益。我若在肉身活着，便可成就我的功果，所以我不知应当选择什么。我处在两难之间，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一处，这远是更美的。所以在这儿他为什么说我若死了也与我有益呢？大家需要知道，保罗他很清楚，其实圣经教导我们，信主的人死了之后会去一个更美好的地方，对吧？他会去一个没有，再也没有关基督徒的监狱的地方，再也没有那种逼迫基督徒的政府和世人的地方，再也没有这种暴君或者是欺骗公民一心为己的君王。他死了之后，他会去一个再也没有尔虞我诈的社会，他会去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不可能会发生离婚或者是婚外情，或者是有各种各样的家庭的破坏的这种事情。他会去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没有生活的压力，没有雾霾或者是任何的水或者是环境的污染，也不会有任何的不公平，有富二代官二代才可以做到的，普通老百姓是不没有这样的特权的，不会有那样的，也不会有人际关系的冲突，没有假冒伪劣商品，没有高额的房价，没有人特别拥挤的医院，没有失眠，没有睡眠不足，可能不需要睡觉，我不知道，没有任何的罪恶。这是保罗他知道的，他会去到一个更美的，所以他说他情愿离世。二十三节，与谁同在一处呢？基督。他说这是更美的事情。我不知道在你的心中有什么期待啊，我是有这样的期待啊。如果你所想的更美是在地上的，我告诉你是太可怜了。因为地上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不完美的，没有什么地方是能够让你感到像与基督在一起那样的美好的地方。保罗要去一个更美的，这是为什么他说我若死了也与我有益啊。但是保罗他知道有一件事情是更要紧的，虽然对他个人来说他去到天堂是更好的。在二十四节他说，然而我在肉身活着是为你们的缘故，对不起，为你们的缘故更是要紧的。你知道吗？做牧师的我们心中都会考虑到教会的需要。保罗他说为你们，就是为腓立比经营教会的需要，对吧？为腓立比这个教会还有他所牧养的教会。他意识到他对天主的使命还没有完成，他意识到在这里还有一群信徒，还有可能还有别的城市有一群，有很多群信徒，他们需要得到牧养，他们的信心需要得到坚固，他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需要加深，他们对圣经的理解需要更清楚更深刻。因此保罗说为了你们的缘故我还会留下来。 他这个意思是他虽然在监狱当中，但是当时他不认为他会有生命的危险，他认为他一定会得着释放。所以到了二十五节他就说，我既深信这样，就知道我必存在世间，和你们众人同在，使你们增长信心，因信喜乐。我个人也特别的相信天主还会允许瑞姆斯继续在这里可以服侍主啊。如果你不相信，我替你相信了，你可以放心，瑞姆斯可以放心，因为天主他希望他的教会信心能够怎么样呢？增长，因信喜乐。然后保罗他并且更进一步相信，二十六节，我再到你们那里去，还没去呢，还在监狱呢，但是他相信有一天他一定会出离监狱，然后去到腓立比那个地方见到他们。你们因基督耶稣而得喜乐，就可以借着我越发增添。所以这是做牧师的心啊。做牧师的虽然关心个人的事情，当然他需要，他有家庭，他有妻子，有孩子，他需要照顾好他自己啊。但是他更是爱教会，他更是愿意为教会付出他的一切。这是每一个教会的弟兄姊妹所需要了解的。那你说这样子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今天我希望可以给大家提出四个方面的挑战。之前讲的很多的信息，很多都是针对基督徒个人的，但是今天呢，我是希望可以针对整个真主经营教会来讲。第一个，二十七节，在未来的时间里面，也许是未来的十年，保罗他这样说，只要你们行事和基督的福音相称，使我或来见你们，或在远处听见你们的事，都可以知道你们有同心，站立得稳，为福音齐心努力。第一个挑战就是真主经营教会的弟兄姊妹，未来的十年为福音齐心努力，而且是同心的，要站立得稳的。其实这就是天主建立这个教会的目的，这是天主当时感动瑞姆斯的心来到西安能够建立真主经营教会的目的。当时建立教会包括以后建立教会，并不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并不是为了能够把社会改良一下，并不是为了能够大家建立一个朋友圈可以互助互爱，虽然团契方面是有这个方面的需要，也并不是为了孩子的教育，也并不是为了创立一个新的政治党派等等。我们在这个地方建立真主经营教会的目的是什么呢？在二十七节提到两次重复了福音，基督的福音，为福音齐心努力，和行事和基督的福音相称。如果你翻到使徒行传第一章，其实也可以先翻到马太福音二十八章，我们把这里叫做大使命。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把门徒召聚到加利利，然后他对他们这样说，十六节，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六节，到了耶稣所说的山上，看见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对他们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予我了，你们当去劝化万民，不是只是中国人，不是只是犹太人，是万民所有的民族，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日。天主他建立真主经营教会的目的是为了能够把福音传遍天下，是为了能够教导万民做耶稣基督的门徒，给他们施洗。你也别忘了，耶稣在复活升天之前，就是在那天他给他的门徒说，等到圣灵降临到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以及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我的名做见证。这个是耶稣他建立教会的目的，其实这就是为什么教会他会在这两千年留在这地上。想想如果所有的教会在某一个时期完全把这个耶稣给的传福音的使命丢弃了， 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教会会出现断层，这意味着后来的世代没有希望。西安是真主经营教会的耶路撒冷，陕西就是真主经营教会的犹大全地，撒玛利亚我们可以说是整个中国地级中国之外的地方。因此我相信我和瑞姆士也交流，他的目标也不是要建立一个巨型教会，也不是要为他增加名声。我在我的教会，我也告诉我的教会的弟兄姊妹说，我要牧养天主，让我要牧养的羊就是弟兄姊妹基督徒。但是同时我的目标是要让天主呼召的还有他亲自所差派的工人快快的离开真道经营教会，去别的地方做天主召他们做的工。什么时候一个教会不再看重传福音，什么时候一个教会不再看重去遵守耶稣基督的大使命，什么时候那个教会应该解散，因为他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目的和意义，他可能已经变成一个神学院性质的研究圣经的一个单位啊，他不是教会啊。我们必须向天主怜悯我们一样怜悯世上的灵魂。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很奇怪啊，我们都知道我们信主是因为主感动基督徒的心，来给我们传福音，怜悯我们。但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开始不愿意怜悯周围的还没信主的人，我们不传福音，这个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我们必须也应当不断地抓住机会冒险给周围的人传福音，邀请他们来教会听到，给他们讲述我自己是怎么信主的见证，以及耶稣基督是如何来到世上救赎世人的福音。当然我们可以的话，我们要不断的资源只要够，不断的发福音单张，可以请他们阅读，不厌其烦的去告诉其他的人，可能是同一个人，有可能是你需要时不时的给他讲一讲，时不时的邀请他然后来教会听到啊。但是我们也别忘了，如果我们要更好的传福音，我们必须行事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必须啊。在马太福音第五章，我请你翻到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13-16节，马太福音第五章13-16节，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如何能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乃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就照着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将荣耀归于你们在天上的父。所以他就提到了在基督徒那里呢，天主就赋予他们一个比喻，他说你们好像是世上的盐和光。你知道吗？每次瑞姆士请我去外面吃饭，我都觉得特别好吃的一个原因就是那个菜里面放了盐，如果没有放盐，哎呦，不是很好吃。我虽然老年人吃的会清淡一些，我还没那么老啊，还是喜欢吃有点味道的，哪怕真是老年人还是想吃点有味道的，对不对啊？没有人会对没有盐的菜，我的意思是如果菜里面没放盐，不会有人对它感兴趣，不会有人对他感兴趣啊。当然更没有人会对腐烂的食物感兴趣，你知道吗？当一个基督徒他失去他的基督徒的见证的时候，他就像一盘没有盐的菜或者是腐烂的食物一样，人会不愿意吃，会把它吐出来。当然天主是希望我们可以做光，能够照亮周围的人，能够像灯一样的给他们指明耶稣基督他的拯救人灵魂的福音。我希望真主经营教会就像这段经文所说的，能够做世上的光和盐，能够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圣经说要为福音齐心努力，我请你翻到以弗所书第4章，为福音齐心努力。 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圣经这样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他又在强调行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逊温柔忍耐，存爱心互相宽恕，用和平彼此联络，务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天主他希望教会为福音努力，但是他更希望教会能够同心合一的为福音齐心努力，因为只有大家作为一个团队团结起来去做福音的事工，才能够产生出最好的效果。一旦教会当中有纷争，一旦人因着骄傲有一种特别傲慢的不愿意顺服的态度，最终教会虽然还可能会各传各的福音，其实也不会啊，但效果是没有效果，没有人愿意来到一个充满纷争的地方听福音，没有人愿意来到一个没有喜乐的，大家互相仇恨的，个人都说我有我自己的计划，我有我自己觉得所喜欢的牧师，我等等之类的，没有人愿意来到这个地方听福音啊。我们中国最喜欢说要紧密团结在某个人周围，以他为核心的。我想说的是，按照圣经，天主希望我们能够紧密团结在瑞姆士周围，就是地方教会天主所设立的权柄的周围。这是圣经的真理啊，以基督为中心，但是应该和牧师一起同心合一的服侍天主，这样才会产生出最大的效果，最大的效果。因此在未来的十年，真主经营教会第一个要行事与基督的福音相称，要齐心协力的为福音努力。第二个，请大家翻回到腓立比书第一章，看二十八节，就在以弗所书的后面。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八节，圣经说：凡事不怕仇敌，这就是他们沉沦的凭据，也是你们得救的凭据，都是从天主那里来的。第二点是什么呢？第一个，为福音齐心努力；第二个，凡事不怕仇敌。圣灵在这个地方指的仇敌，如果你去看上下文，它并不是指的撒旦这种属灵的敌人，它指的就是逼迫教会和逼迫基督徒的世人，也可能当时是政府。如果你去做一个问卷调查，问基督徒害不害怕撒旦，怕不怕魔鬼，那天张弟兄已经回答了，他说他不怕了，对吧？这是你当时说了你不怕了，反而他的同事特别害怕，他同事不信主。一般基督徒我很少碰，我偶尔碰到过，但我几乎没碰到过就特别害怕撒旦的，我几乎没有。因为我们都知道撒旦是一个被打败的敌人，他也不会随时就向我显现，他显现了也不会，我也不用害怕呀。但是好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教会会害怕什么呢？逼迫教会的，逼迫基督徒的，看不起我们信仰的世人，我们会害怕。这包括可能是政府，也有可能就是亲朋好友，可能是领导同事。但是在这段经文，天主说凡事不怕仇敌，你别怕。我请你翻到马太福音第十章，马太福音第十章，马太福音第十章，在这个地方天主他是这样说的。马太福音第十章，好了，都翻到了吗？在第二十六节，你们不要惧怕他们。如果你看上下文，惧怕他们，他们指的是谁？二十三节，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所以很明显，这儿他们指的是人，对吧？逼迫基督徒的人。二十六节，因为没有掩藏的是不露出来的，没有隐瞒的是不被人知道的。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我父耳说给你们听的话，要在房上宣扬出来。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 能将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两个雀鸟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不是天父的意思，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的雀鸟贵重多了。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父面前也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父面前也不认他。在这段经文，耶稣很清楚告诉我们，别怕哪种呢？世人，因为他们只能够最多杀你的身体，但是没法灭你的灵魂。只有一位既能够杀身体又能够灭灵魂的是天主。别怕呀，你不要因为这个世界嘲笑歧视基督徒的信仰，你不敢在人的面前承认你是基督徒。其实你和一个人交流了一个小时，你还没告诉他你是信耶稣的，这个已经有问题，已经有问题。你也不要怕，如果我把我基督徒的身份暴露了，或者我传福音了，会不会我个人的利益会受到损失？别怕，别怕呀，天主他能够帮助你。以色列人他们不是一直受逼迫吗？但是每次他们倚靠主，天主总是能解救他们。你如果看旧约圣经，别怕了。我还记得去年的时候，可能我给瑞姆斯已经 讲过这个事情了。当时是建党100周年，当时我们教会就是在一个海淀的一个这种也不算写字楼，但是它是商住两用的楼，在那边聚会。周三晚上祷告的时候，我们正在祷告当中，突然敲门，我以为是有弟兄姊妹迟到了，结果有一个弟兄去开门，发现是警察来了。然后他一进门就说，你们怎么不戴口罩呢？然后他开始说了一些，然后我就说了我们怎么样，然后我把我的身份证给他，他登记了，然后他就走了。结果第二个星期三晚上，同样在那个时间他又来了，他把派出所的所长都带过来了。然后到了周五的时候，就是第二个周五的时候，我就接到电话，他说了你们不能够聚会了。然后到了周六晚上，他又给我打电话说，明天星期天早上9点在你们教会那个民众局的想来见你。后来也有一些国安局的，也有一两个吧，就跟着他就一起来了。你知道吗？他们一进门做什么吗？摄像机，然后一直这样，然后拍照，然后我就在那儿就是一直被拍照被录像。然后进来就说，你怎么没有登记？然后开始说了很多，你说紧不紧张？肯定紧张，星期六晚上特别的紧张。当然天主也给了我平安。后来完了之后，那个民众局的人就坐下来，然后他和我说，哎，我们交流一交，交流交流。他问了我半个小时的问题，也问了我的妻子。然后我们教会还有一个弟兄和我一起去了。我可以告诉你，我并没有准备我当时回答的那些问题，因为我不知道他要问什么，我估计他要问一些，但是有些问题是我不知道的。他就提到了好几个方面，什么孩子是不，什么给孩子讲圣经是违法呀，然后你们教会的网站呀，你们的收入啊，然后你印刷的书都是违法啊，就是说了很多呀。但是我都是没有事先准备怎么回答。但有意思的是，感谢主的是，天主把一种平安放在我的心中，然后他无论说什么我就回答他什么。到最后他就说了，其实如果没有这个疫情，更进一步就是没有这建党100周年也没什么事情，但是因为这个问题你们不可以聚会，你们不用搬家，你们在这儿做一个开个公司可以，反正小伙子我看好你，再见，那走了。你知道吗？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当时我觉得天那个撒旦太坏了，居然让我们在这儿聚会，我们也要那个做那个夫妻退休会啊，在这儿聚会啊，怎么这么麻烦呢？后来他们终于找到我的房东，然后给我的房东压力，然后最终我们必须得搬走。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搬走之后，我们找到了一个更好的地方，他们再也没来打扰我们。而且如果我们继续在那个地方，今年北京有任何的这种疫情，或者他们所谓的疫情， 我们在那边聚会都特别的困难，因为他们之前做的那个出入证只是那个上面写上那个卡片的编号以及你的名字还有你是几零几的，后来他们就把出入证就弄成是正面是编号还有什么背面是你的身份证的复印件，在那个地方他要两面都要看，所以这个就很难做什么了，对吧？当然有瑞姆斯的才能可能还可以再做点什么之类的，但是我们在那边就很困，所以我特别的感恩，我说天主你是使用政府帮了我们一个忙，不用感到惧怕，软不软弱惧不惧怕紧不紧张一定会有，但是当我们愿意为主耶稣做见证的时候，当我们不妥协的时候，当我们准备好说耶稣说得很清楚，不要怕那些只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乃要怕能够把身体灵魂都灭在地狱里面的。想想麻雀值多少钱，你关心过一个麻雀掉在地上吗？你不关心，但是天主说如果他不允许还不能掉在地上。你关心过你的头发掉吗？可能掉太多会关心，但一般你不会关心，对吧？但是天主说我们比许多的麻雀都贵重多了，因此你可以放心，任何临到你的事情都是天主已经先过滤好的。所以在圣经这样说，请你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哥林多前书对不起我说错了，十章，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你们所遇见的试炼无非是人的尝试，但天主必不失信，绝不叫你们受试炼过于所能受的，正试炼的时候他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够忍受。我要挑战各位，凡事不要惧怕，不要怕他们会把你怎么样，不要怕他们的逼迫和他们的限制，别怕他们说了因为是疫情所以不可以来聚会或者必须要怎么样，别怕了，还得来啊，为什么要因为这个就不来呢？我估计如果他就把你的工资都停了，因为疫情的原因你肯定要去造反，对吧？但为什么这个原因就轻易的放弃呢？还得来啊，你也 别怕他们的威胁和他们的警告，你不要怕因为他们，因为怕他们而不敢遵守主的旨意，不敢做天主继续呼召你做的工作，你也不要害怕他们而不敢让你的孩子接受正确的教育，你也不要因为害怕他们不敢传福音，不敢说真理，你不要因为害怕他们不敢在他们面前承认你的基督徒的信仰，告诉他们进化论无神论都是谎言，别怕，其实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我要告诉你，他们害怕我们，正是因为他们怕我们所以才会限制打压逼迫，他不怕你他就让你随便发展了，对不对啊？是不是啊？他就是怕我们啊。你还记得我昨天晚上所讲的摩西的情况吗？为什么当时法老会命令把所有的以色列的男婴都杀死？原因就是法老心里面特别的害怕，以色列人他们的人数人口开始越来越多，他们怕有一天他们多得一定的程度，他们会起来反抗埃及人对他们的压迫。其实被逼迫的对象其实是逼迫他们的人特别的害怕他们。但是我们要特别的小心，政府还有世界他们现在不会把我们的孩子杀死，但是他们想要杀死我们孩子的灵魂，他们强迫你和我的孩子必须接受世界的这种洗脑教育，让他们去学校听到他们是猴子变过来的，宗教全部都是骗人的东西，是人类太蠢笨太原始，因此产生出对大自然的敬畏，然后他们要把孩子一直给他们洗脑，让他们开始把各种各样的观念就当作是偶像啊，比如说爱国这是最重要的，其实他们的意思是爱党， 不是爱国。然后他们会把各种各样的错误的思想输入到你的孩子当中，我要告诉你，一旦他到了青少年的时期，特别难以转变，更不用说道德方面的这种败坏的影响。你要小心啊，你别怕政府，以至于你必须把你的孩子送到公立学校。我要挑战你，凡事不要怕仇敌。圣经说，如果我们不怕，就表明我们是得救的。他们反而是怎么样的呢？沉沦的。未来的十年，我要挑战在这里的各位，你别怕，因为仇敌威胁你的信仰，或者是逼迫你基督徒的这个身份，最终你个人就妥协了你的标准，你个人你放弃了在某一个领域，因为太害怕逼迫太厉害，说我不要遵守主的话语，我不要传福音，我不要在这个上面坚持。你要小心。当然，如果你已经开始在这教会讲道，我要鼓励你，你讲道的时候别怕人的脸色，放胆讲道。这是第二个方面，凡事不怕仇敌。第三个方面，请大家就翻回腓立比书第一章29节，圣经说，因为你们得蒙恩典，不但信基督，并且可以为基督受苦。第三个方面，就是我要挑战各位，要为耶稣基督受苦。耶稣基督已经给了我们恩典，他在2000年前为了救赎你的灵魂受尽了苦难，为你钉十字架，为你流血舍命。他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是为了你而做的，是你做错了，你犯罪了。所以我的问题是，因着他给我们的恩典，今天我们能够为耶稣做点什么？其中一个方面就是这节经文所说的为耶稣基督受苦。其实为耶稣基督受苦啊，这就是他对每一个信徒的呼召。我要请你翻到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20节开始，彼得前书第二章20节，圣经说，你们若因犯罪忍受责打，有什么可夸的？若因行善忍受苦难，这在天主面前是可称赞的。你们蒙召是要你们享福，不是啊，是要你们受苦。虽然天主要给你祝福，但他首先说是要我们为主耶稣受苦，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苦，给你们留下榜样，要你们按着他的踪迹行。他没有作恶，口里没有诡诈，被骂没有还口，受害没有说威吓的话，将自己交给公义审判的主。他被钉在木头上受苦，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受苦使我们在罪上死，在义上活。因他受鞭打受苦，你们就得痊愈。你们从前如同迷路的羊，如今归了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耶稣基督他是甘愿为我们受苦的，因此我们信徒也应当效法他的榜样。我们蒙召就是为要受苦，因此你要甘愿为持守圣经的真理而受苦。如果别人认为你不相信同性恋，你不支持同性恋，你说同性恋是犯罪，你已经太那个过时了，你已经太老了，你是上个世纪的，没关系，圣经说了这是真理。天主造人是造一男一女，他没有造两个男的两个女的做夫妻。我们应当甘愿为持守真理受苦。如果天主呼召你要去建立教会，要去传福音，你应当甘愿为了建立教会而传福音受苦。当然人会拒绝你，不是所有人都特别的愿意听你讲福音，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支持你去建立教会，但是你要为传福音建立教会受苦。也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听你的讲道，我估计我讲的时候也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听。如果天主他要求父母要按照主的教训和警戒 教育孩子，管教孩子，这个有点麻烦，说实在的，需要力气，对吧？有时候需要督责，需要你专注，你得专心就盯着他，受苦，要努力的去这样去做，管教你的孩子，因为这个苦是值得的，你先苦了之后，后来有甜头。我告诉你，孩子到了青春期，你会特别的痛苦，如果你先不愿意受苦。到了青春期，他要谈恋爱，他要离家出走，他和你正面的干一架，和你吵架都是可以的，因为他力气进来了，你打不过他了。我经常和我的儿子玩打架的游戏，是因为我现在可以打得过他们，他们再高一点，我就不玩这个游戏了，打不过了。现在按照圣经管教他们，督责他们是值得的，因为将来你会享受特别好的顺服的孩子的、听话的孩子的、有道德的孩子的这样的家庭的这种和睦还有温暖。当然你说让孩子接受合乎圣经的教育，这个是不是也是一种苦呢？可能想起来就很难，是吧？怎么可以那个在家里面自己教呢，让他接受基督徒的这种教育呢？有点困难啊，想起来就头疼啊，每天早上需要那么早的起床做饭，然后要准备，然后要把他的课然后安排好啊，可能还要教一种语言自己不太懂啊，哇，好多方面的难处啊。我也有这样的想法呀，难道我的母语不是中文吗？我的母语是中文，你们可听得出来，但我也找不到一个 好的教材在中文里面，我只能够找别的文字，这个不容易，说实在的。但是我要告诉你，其实没有那么苦，没有那么苦啊！我发现如果你安排的好，你开始可能有点难，但以后越来越好，这个也是值得的。最起码他不会告诉你，妈妈，牧师是不是在骗我们，因为他告诉我们人是天主造的，但是我在这儿好几个老师告诉我人是猴子变过来的，他不会有这种思想上的冲突啊，他也不会天天在学校里面看到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谈恋爱、抽烟、骂脏话，然后做各种各样的接吻，做各种各样的那种特别道德败坏的事情，他不需要受这种苦啊，他不需要走你和我曾经走的老路啊。你需要保护你孩子特别纯洁的心。疼爱自己的妻子，顺服自己的丈夫，按照主的旨意在婚姻里面做好自己的角色，这是不是有点难受呢？可能是一种苦啊，有时候不容易，对吧？有时候你看对方特别不可爱，但我还得疼爱他，还得顺服他。但是我告诉你，这是值得的，因为不是为了你自己，也不是为了他，是为了耶稣，他的命令，不是我们自己想要这样做，为了耶稣基督，我们应当甘愿为了做一个天主所喜悦的基督徒而受苦。但是在这儿他告诉我们受苦的时候，请你就再翻回去，在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第一章29节，我要请你注意29节，说因为你们得蒙恩典，不但信基督，并且可以为基督受苦，不是靠你的力气，你在那儿蛮干，你在那儿流血流汗，我要为耶稣基督受苦，受苦，不是让你这样去受苦。他说是靠什么呢？耶稣基督的恩典。我请你翻到哥林多后书12章，耶稣基督的恩典，你要靠耶稣基督的恩典受苦。我估计我们前段时间讲到前几天看过这个经文，但我觉得值得我们再读一下。在第7节，保罗提到说，天主又怕我因得默示甚多，个人的后书12章第7节，骄傲起来，所以把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这刺就是撒旦的猜疑，使他打我，免我骄傲。因此我三番求主叫这刺离开我，主向我说，我赐你的恩典够了，因为我的能力在人软弱上越发显明，所以我保罗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护庇着我。 我为基督将软弱、凌辱、灾害、逼迫、困苦等事都看为可喜的，因为我当软弱的时候道刚强了。你要小心一种心态，可怜的自己，可怜的我。你不要可怜你自己，保罗他有点可怜自己了，他有点受不了那种疼痛，这是身体方面的。他三次向天主祷告说，主啊，如果可以的话，把那个刺可不可以拿走，不让撒旦这样一直来折磨我。但是天主说，一辈子这个不会拿走，但是我已经给了你解决的方案，恩典已经够了，你靠着我的恩典，你一定是可以胜过这个苦的。有时候我们结了婚的也说，哎呀，我的配偶是不是我的刺啊，我特别想祷告天主早点让他离开这世界呀，把他们拿走了。我要告诉你，天主会告诉你说，他给你的恩典你够了，他给你的恩典能够让你爱你的配偶，顺服他，疼爱他。孩子，哇，这个太困难了，恩典你够了。家庭教育，恩典你够了，足够的。关键是你愿不愿意，如果你愿意，好像以色列人站在红海面前一样，只要他们愿意往前走，那个红海就开了，也不是他们的能力，是天主的能力。但是他们害怕的话，觉得不可能，不相信的话，那个红海是不会打开的。关键是你愿不愿意。天主他一定会在你觉得你做不到的时候，你愿意依靠他的时候，给你开一个门，一定的。我们需要为耶稣基督做好受苦的准备，未来的十年，未来的十年，这是第三个方面。最后一个方面，请大家翻回腓立比书第一章三十节。腓立比书第一章三十节，你们所经的征战，就与你们从前在我身上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最后一个，他提到了一个词。征战，征战，所有的弟兄姊妹征战。最后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应当为耶稣基督的福音征战，征战。在刚才三十节保罗所指出的情况是，他写这封书信的时候，腓立比教会正在经历一场征战，福音的征战。未来的十年，我也要挑战各位，要为耶稣基督的福音征战。我的问题是，现今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值得我们为此而征战的吗？可能有一些，我们自己的自由，可能我们需要为此而战，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私有财产，我们的生命等等。但是我想告诉你，超越这一切的，有一个更值得你为此而征战的，天主的真理，还有耶稣基督的福音。腓立比教会他们面临的征战，不是刀枪武器的征战，是属灵的。保罗已经被抓了，他们在那个城市也是在继续这场征战当中，一定是有人想要害他们，要逼迫他们。弟兄姊妹，我要请你注意啊，二十七节天主说的是要为福音齐心努力，但是这个还不够。三十节告诉我们，天主他是希望你可以为福音而战，做福音的战士。那战士这个是什么意思？意思是打仗吗？打仗是什么？打仗就是要么是活着，要么就是死了，是非常危险的。这也意味着打仗是必须一个人愿意做决心的，他必须得下决定的。很多士兵在上战场之前把遗书已经写好，万一我死了，我的战友可以拿出来然后交给我的家人。打仗是需要下决心的。如果你翻到提摩太后书，天主在这里他提醒我们要做耶稣基督的精兵。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在第一节，我子啊，你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应当坚固，你在许多见证面前从我所听的道理应当转托给忠诚能教训人的人，也当忍受苦难，做耶稣基督的精兵， 凡当兵的不将俗事缠身，才可讨招募他的人欢喜。争强角力的若不按着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劳苦的农夫先得粮食是理所当然的。在这段经文，天主他提醒，通过使徒保罗提醒提摩太说，要做耶稣基督的精兵。我要告诉你，天主他不光要让我们努力，他希望我们能够做精兵。他在第一节又提到了，应当依靠什么才能够得到坚固呢？恩典，耶稣基督的恩典，对吧？他又强调了，我还是要再次强调，我们为福音而战，不是靠自己个人的能力，不是靠你的口才，虽然天主有时候会使用你的口才，也不是靠着你的外貌，也不是靠着你的学历，也不是靠着你的某一种特长。天主他能够使用你做耶稣基督精兵，是在于首先你要不要靠耶稣基督的恩典。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主的恩典，你坚持不下来，坚持不下来了。你只能够依靠主的恩典，你才可以坚持下来，你才可以往前走，你才可以做天主呼召你去为他所做的事情。有时候特别困难，但是靠主的恩典，好像保罗一样，虽然身上有一根刺特别的疼痛，但依然可以服侍主，依然可以往前走，而不是一直可怜自己。但在这儿我想请大家注意一个，第四节他说，凡当兵的不将一个词俗世产生，才可讨招募他的人欢喜。俗世，你要做耶稣基督的精兵，你要记住，你不能够让俗世产生。什么是俗世呢？俗世它就是指人世间的日常的事物，其实也泛指世事，世界的事情。天主他提到，如果要做精兵讨天主喜悦，不能够将俗世产生，不能够将俗世产生。首先，俗世它不一定指的是犯罪的事情，可能今天吃饭也算是俗世啊，但它 不一定指的是犯罪的事情。俗世其实就是一个人在世界上生活的时候，在生活当中可能会经常遇到的，会做的那些日常的事物。当然在这个地方的俗世，它应该指的是和永恒和服侍主没有太大关系的那些事情。你知道俗世它有一个坏处，就是当俗世过多的时候呢，它会把你生活的所有的焦点都集中在今生，它会让你始终让你变做一个鼠目寸光的，让你只是看到现在，让你看不到永恒的重要性，让你只是想到下一顿饭，但是不会让你考虑到我将来养老的情况。就是一个例子啊，我们世人就是我们只会考虑到将来养老的情况，那个生病的情况，我们不考虑我死了之后会去哪里的情况。这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死了之后去哪里，这是永恒的，这个是比你暂时的生病还有暂时的二三十年的养老是更重要的，但是我们不考虑。这个不是一个特别讽刺的事情吗？俗世它会把你生活的焦点集中在今生今世。其实俗世它会成为你服侍天主的牵绊，也可以说累赘，它会变成一个沉重的沙袋。如果你去看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使徒保罗他把基督徒的一生的服侍比喻成一个赛跑。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24节到27节，保罗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跑的人多，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赛跑应当奋力，使你们可以得奖赏。凡脚力争胜的，注视俱当羞耻谨守。他们如此行事，为得着容易坏的冠冕；我们如此行事，为得着永不坏的冠冕。我赛跑不像无定向的，斗拳不像打虚空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折服。恐怕我劝化别人之后，自己反被弃绝。保罗他把基督徒的一生，其实就是圣灵通过他把我们的一生比喻成一场比赛。他说，如果你要比赛，你应当怎么样呢？第24节提到一个词，奋力，这样你才可以得奖赏。想一想，如果一个人他真的要有一场跑步比赛， 他身上所穿的一定是尽量的会少一些，对不对？他会穿尽量轻一些，为什么呢？多一斤可能会影响到零点零几秒，而零点零几秒就是一个世界冠军和非冠军的差别，也可能是世界纪录的差别。如果你去赛跑，不管是短距离的还是长距离的，你不可能会挂上沙袋，除非你为了锻炼身体而不是赛跑，你也不会背上书包，你不会边跑的时候边上淘宝购物，哇我要买这个鞋，哇618，哇马上双十一，不会，你不会这样啊。你也不会边赛跑边看股票，哇涨了 A 股啊 B 股啊什么股啊，哇我应该怎么选呀、啊，你也不会边跑的时候就跑去签订好几个合同和买卖，哇我得和那个公司的谈判啊，我还有那个客户，哇你不会这样去跑步、啊、你也不会在跑步的时候同时做好几份工作或者是和好几个人交流，你会想办法，如果你想成功的话你会奋力，你会把一切妨碍你成功的因素都排除掉。同样的，如果你要在属灵上，在做基督徒这件事情上最终获得成功，做耶稣基督的精兵，你也需要把一切妨碍你成功的因素，那些重担，就是俗事，能够脱下来。我请大家想一想，现在你有没有啊？有没有你觉得我做一个基督徒好多事情就一直牵绊着我，成为我的障碍？我知道如果我把这个领域这个领域这个领域如果我都能够放下，我可以更好，我可以更努力，我可以更忠心，我可以在教会参加更多的事工，我可以更有时间去传福音，或者更有时间做耶稣想要我做的事情。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圣经是这样说的，我请你翻到希伯来书十二章，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我们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我们既有这许多做见证的人如云围着我们，就应当放下各样的重担，除去容易连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我们面前应当奔的尘土，仰望为我们信道的本末的耶稣，他因为将来必得的喜乐也不顾凌辱，忍了十字架的苦难，就坐在天主宝座的右边。在座的各位，你要脱，你应当放下各样的重担，除去容易连累我们的罪，带着忍耐的心奔面前应当奔的尘土。你并不要因为你心中的偶像或者是那些俗事那些重担一直拖累你，太多的基督徒他们被这些东西占有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以至于他们每天能够留给耶稣的时间所剩无几，这真是可悲啊。我想说的是，耶稣曾经说有大量的人他们会进入到灭亡，只有一部分人能够走到窄路，能够愿意进入到永生，通过信耶稣。同时在这大量的走到窄路上的能够进入到永生的人当中，也有大量的人呢，他们被俗世所牵绊，最终他们会很难得到天主要给他们的奖赏。在座的各位，天主他拯救你绝对不是为了让你可以特别舒服的做一个基督徒，我的意思不是说他不会祝福你，他不会保佑你，他不会爱你，他一定会，他一直要这样做，但是他不是为了让你可以去实现你个人的梦想，让你可以特别舒舒服服的做一个基督徒。他肯定不是要农飞可以开一个劳斯莱斯的车然后去坐滴滴，他不可能，对，他不会、啊、不可能啊。弟兄们，如果主他真的呼召你，虽然受主的呼召去建立教会传福音是特别的困难，有些时候是就是不舒服，但是你绝对不要躲在这个教会做一个犹豫不决的懦夫，因为耶稣曾经说过什么，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被招的多，选上的少。天主的旨意是要让我们为他的福音不光是努力，还要征战。还有太多的在中国 包括在西安的周围，有无数的城市是等待着福音能够占领，但是还没被占领。如果我们不去那些城市建立教会，那么撒旦 他就能够在那些城市建立他的教会，假的教会，就在能够在那些城市继续的得胜。因此我们需要在未来的十年为福音征战，为福音征战。所以最后我想说，你们可以放心，我相信天主他还会继续使用瑞姆斯在这里，会与你们在一起，好好的带领这个教会，好好的牧养这个教会，能够和你们同心，和能够齐心努力的为福音征战。但是各位，如果真主经营教会在未来要成功，我们一定需要做到下面这四件事情：第一个，为福音齐心努力，行事为人与福音相称；第二个，凡事不怕仇敌，你一怕你没法往前走，你会往后退，你会妥协；第三，为耶稣基督的福音靠着主的恩典而受苦；第四，为耶稣的福音征战。在座的各位，你要记住啊，圣灵他是感动一个在监狱里面因着传福音坐在监狱里面的人写信给监狱外的教会，告诉他们这四个方面。如果他在监狱里面可以被圣灵感动，意识到这四个方面的重要性，虽然他是在受苦的，虽然他可能是更不方便的，我们这些今天没有在监狱，我们是自由的，在一定程度上我们更应该这样去做，这样天主一定会大大的使用真主进行教会。